全球大头条，每天带您掌握最新的国际大事。
今天的全球大头条，我们请来国际中心的主播杜希加入我们。杜希早安。
玉如早安，伊娜晚安，各位观众朋友早安。
今天就要讨论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昨天前往澳门，要参加明天20号的澳门主权移交中国25年的庆祝活动。一下飞机他就大赞一国两制。
不过啊，却有很多的澳门人说啊，过去这25年来，也许在经济上面呢，是因为博弈产业，所以真的有起飞。可是如果看到政治上，却是丝毫没有往民主制度靠近的。
不过这几天国际上也特别关注习近平到底会不会去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的就职典礼，这大家真的很关心。
对，因为川普真的是递出了橄榄枝嘛，但是呢，中国现在是没有正面回应的，而且啊，美中两国的关系可以说是持续紧张。现在美国很有可能会直接查禁由中国制造的家用网路 TP-Link 路由器，就是我们的家里面可能都有的。另外还有好几位议员都提案说要来追究中国呢，对于芬太尼在美国造成严重毒害的责任。今天的全球大头条，我们先一起把焦点呢转到澳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在昨天12月18号下午就抵达澳门啦，准备要来参加明天20号澳门主权移交中国25周年的庆祝活动。那预计呢就会在澳门停留3天。那他在一下飞机呢就先发表了谈话，大赞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发展出了蓬勃的独特魅力。
25年来，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实践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功，展现出勃勃生机和独特魅力。只要充分发挥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敢于拼搏，勇于创新，澳门一定能够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
只是习近平口中的生机跟魅力，恐怕是不包括公民社会的言论还有集会自由了。像是这一次啊，澳门的一个独立媒体《论镜》呢，本来是有刊出一篇是讲说，因为习近平来访，所以整个澳门加强戒备就引发民怨的报道。不过疑似是遭到施压而下架，甚至还因此要特地刊登道歉启事。那另外啊，如果是看到公民集会游行，其实上一次要求改革跟向政府问责的民主运动，已经是10年前的2014年了。那在过去这5年来啊，北京当局可以说是推出了更加全面性的措施，就像对待香港一样，直接驱逐了澳门反对派立法会议员，并且压制自由言论。如今呢，澳门的公开抗议活动可以说只能成为追忆。还有许多澳门的民主人士就直接向媒体表示了，他们这一次啊是有被警告，不可以公开发表批判性言论。
20年嚟喺澳門嘅民主政制咧，係寸步難行，而家變成咧就個民間嘅壓抑都好緊要咯。咁所以變成成個民間社會係完全安靜曬嘅。咁呢個就係、是、呢、這個就係2020年以後同之前嘅分別咯。
細個影響咧就係呢一個判例出咗之後咧，就到而家即係舊年到而家啦，就你喺澳門再冇見到被批准的示威和集會啦，咁所以我諗各位可以去判斷就係話究竟發生過咩事。
习近平这次去澳门呢，他也会出席澳门第6届政府的就职典礼。哎，这就让人想问啦，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马上呢也又要在1个月之后，也就是1月20号上任了。习近平到底会不会去参加川普的就职典礼呢？那面对国际媒体的询问呢，其实中国外交部是一直以没有相关的讯息来拒绝回应的。那同样，其实也是连续2天哦，中国外交部也用一样的说辞来回避记者的提问，说是不是会解除有将近30位美国政治人物的制裁。那其实啊，川普的上一个任期一结束的第2天凌晨，中国就是以在涉华问题上严重侵犯中国主权负有主要责任，制裁了川普团队当时有27位的成员。那其中就包括呢我们台湾的坚定盟友，也就是前国务卿庞佩欧了。另外还有这一次即将要出任川普2.0贸易暨制造高级顾问的纳瓦洛，还有就是即将要 要担任国务卿的卢比欧。那卢比欧其实早在2020年，就是因为新疆和香港人权侵犯的议题，两次被列入了中国制裁的对象，一直到现在，这些人的禁令都还没有被解除。那虽然说川普还没有正式上任，美中关系就显得呢已经是蛮紧绷的。那我们刚刚看到，其实这些都是即将要担任川普内阁的人选，整个内阁其实是主要呢以对中鹰派为主。那美中两国之间的互动啊，当然还有一个很大的关键，那就是芬太尼。
A lot of that is baked into the China story as well, because part of that trade agreement has also meant tougher kind of controls on the Chinese fentanyl story as well. And that is exports that come from China into Mexico and into the United States, feeding the opioid crisis in the United States. So that is another area where some of the China hawks in his administration, I'm specifically thinking of Marco Rubio, who's been very, very vocal on this.
那到底芬太尼是什么呢？芬太尼是一种强效的合成鸦片类止痛剂，它本来是用在舒缓疼痛，不过因为它的价格很低廉啊，那制造过程又相对容易，所以这些这样子非法的芬太尼药物这几年可以说是在美国泛滥成灾。光是在2022年，美国就有大约11万人是因为药物过量而死亡，其中大约有70%都跟芬太尼有关，可以说平均每天是夺走了200条人命。那芬太尼过量啊，甚至现在已经是18岁到45岁美国人的主要死因了。那另外，美国执法部门呢，在2022年所查获的总共的这些芬太尼的剂量，是足以让所有美国人丧命的。
There have been more than 165,000 opioid deaths since the start of COVID. Most of those deaths involved synthetic opioids like fentanyl.Fentanyl was first developed as a stronger kind of painkiller. It's cheap, and the street version is abundant. It's more than 100 times more powerful than morphine, and 50 times more powerful than heroin. Just 2 milligrams of fentanyl, around the size of a few grains of salt, can cause a fatal overdose.
芬太尼的致命危机啊，其实在美国大选期间呢，就是重要的攻防议题，其中牵扯到了贸易，当然也牵扯到了边界问题。那就算现在啊，任期即将要届满了，现任的美国两党议员呢，还是在17号就提出了3项法案，其中就包括呢，是要来对中国就责，要成立中国特别工作小组来打击毒品贩运。其中有一项法案叫做《中共芬太尼制裁法案》，就会要授权美国直接切断中国公司跟美国银行系统之间的联系。那早在今年的4月，其实美国众议院就已经揭发了中国呢，从2018年开始，甚至是直接用税收优惠、赞助等等的补贴方式，鼓励化学公司还有实验室非法制造至少有17种的合成毒品，其中就包括14种是芬太尼或是类似的药物，并且还走私到了美国、墨西哥、澳洲、英国、德国等国家。那流入美国的非法芬太尼当中啊，就有高达97%，也就是几乎全部都是来自中国的。所以现在其实不管是川普啊，或是其他的共和党领导人物，都有越来越多人认为，北京不只是利用，甚至是刻意要策划这种合成鸦片类的药物的流行，来伤害美国人。那北京的反应当然是否认到底，还炮火猛烈的开枪。
中方敦促美方有关政客停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为两国经贸合作创造必要条件。中方坚决反对美方一些政客扭曲事实、散布虚假信息、抹黑中方的禁毒努力。美国毒品泛滥的根源在于自身，解决问题的钥匙也在美方自己手中。奉劝美方一些政客正视美国自身的问题，在加强国内监管、减少国内需求方面，推动采取更多实质举措，而不是内禀外制、甩锅推责。
可以看到林建华真的是说得很不客气。那美中之间的紧绷关系啊，当然还是展现在军事上的。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啊，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军事实力是显著的增强了。那现在呢，其实在东南亚的柬埔寨就同时呢是由美国跟中国的军舰停靠。那美军军舰是在16号抵达了西哈努克港，而中国的军舰呢则是在相隔只有30公里远的云壤海军基地驻扎了将近1年 的时间。那其实这个云壤海军基地啊，最刚开始呢是由美国出钱建设的，现在却成为了中国影响力的具体展现了。那中国出钱新盖的码头是直接向呢对南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泰国湾延伸了363公尺。那中国对于南海的野心这几年真的是越来越不加掩饰的，他所谓声称主权的九段线啊，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也不陌生。那柬埔寨其实长期以来啊都是中国非常坚定的盟友，那中国也是柬埔寨最大的债权人。不过现在是有专家认为了，柬埔寨呢也在寻求要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所以这时候美国就要抢攻啦。所以呢现在由美国的军舰来停靠在象征中国在柬埔寨利益的港口，其实就是要来反制北京的影响力，改变呢柬埔寨是中国小傀儡的印象。不过当然呐、啊，话呢是不能说得太明白的。
We're taking a wait and see attitude towards the PRC's relationship at the Ream Naval Base, but Cambodia's relationship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one that we have a respect for. Cambodia will make its own choices. We're not here to counter any other actor. We're here to embark upon a relationship with a sovereign friend into the new year. We will focus on boosting military cooperation and exploring opportunities for future collaboration.
不知道观众朋友们有没有发现啊，近期其实我们很常报道哦，说哪一国的军舰呢是停在了哪里，或是航行到哪里，有没有经过台湾海峡。其实海军军舰在外就是一种国力的延伸跟投射，所以停在哪里经过哪里更是凸显了那个区域的战略意义了。所以当然呢、啊、也是要来戒备一些突发状况。所以像上周中国大规模在海上动员的时候，美国就有三个舰队呢其实都在太平洋附近活动。那现在也不只是美国，连法国的海军呢也都有航空母舰的打击群，有部分的舰艇在明年的2到3月开始呢要来停靠日本的南部。那这就会是1960年代以后法国航空母舰打击群第一次航行太平洋，而且他还会参加2场的联合军演。那根据法国海军印太司令的说法，是要借由提高与伙伴国行动的能力来促进呢这个印太地区的安全。同样是没有指明的，不过就像帕帕罗所强调了，就算说现在都强调没有针对谁，但是剑指中国的意味根本就是不用明说的。
以上是今天的全球大头条，每周一到周五为您带来第一手的国际新闻。